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呢，我们进入了耶利米书二十四课研读课程的第四课。那第四课呢，叫做耶利米书的文学与结构。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神的话语。那其中有一个角度呢，一个可以我们使用的方法去读神的话语的呢，就是文学。文学、文字、修辞、结构、分段等等，这些文学的手法呢，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去理解耶利米书和耶利米书当中的信息。那今天我们一共就只探讨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要看一看耶利米书的文学。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一看耶利米书的结构。那首先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文学。在耶利米书当中，其实有着三种文学的形式，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只有两种文学的形式。那如果说两种呢，那一种是叫做诗歌，另外一种是叫做散文。也就是说，耶利米书要么是诗歌，要么就是散文。散文就是我们平常所写的这样的一个文字。但是如果说耶利米书有三种的文学形式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加另外的一种，叫做传记。那之所以会有两种和三种这样的说法，是因为传记本身其实它也属于散文的一种啊。但是为什么要把传记拿出来单独列为一类呢？其实我是想让大家更明白、更清楚耶利米书的文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语或者耶利米的祷告，那所有的这些方面的文字呢，要么是诗歌，要么就是散文。但是除此以外，讲到犹大的这个国家的这些的历史，讲到耶利米他自己的自传、他的经历，这些呢，我们叫做传记，或者是叫做传记性的散文。也就是说，等一下，当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提到散文的时候呢，我们是比较专注在神的话语啊，或者耶利米的祷告这些的内容，我们把它分为要么是诗歌，要么就是散文。但除此以外的，讲到历史，讲到耶利米的个人经历，讲到他的传记啊，这些方面呢，我们通通都归类为传记文学。那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呢，耶利米书就有三种的文学形式：散文、诗歌和传记。首先我们来看散文。当上帝使用散文的时候，特别在耶利米书当中，有一个目的，它表达的是上帝的心意，表达的是上帝的旨意啊。比如说神临到耶利米的话语，很多是用的散文来记载的啊。比如说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章的第三节，第十一章的一到十七节，十七章的十九到二十七节，十八章的一到十二节，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等等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上帝怎么说，很多呢是用散文来记载的。当然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分辨什么是散文，什么是诗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你手中的圣经当然有一些的版本不行，但是有很多圣经的版本呢，其实它把诗歌和散文在排版的时候已经把它给分隔开了，把它区别开了。如果你的圣经当中它是好像我们正常的文字，好像你读报纸、读小说这样一行一行一行一行这样子写的呢，那么那个就叫做散文。那诗歌的排版的形式是不同的。诗歌的排版的形式呢，它是一行只有一句话啊，无论这句话长或者短，一行就只有一句话，然后第二句话呢又出现在下面一行，第三句话出现在第三行，这样一行一行一行出现的呢，就叫做 诗歌。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的版本是这样把诗歌和散文区分开来的话呢，你很容易从排版的上面就能够分辨哪一些是诗歌，哪一些是散文。好，散文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地方是用的散文的形式，就是耶利米关于新约的信息，也就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当他讲到在旧约当中的新约。你要知道耶利米书是唯一在旧约当中明确的提到了新约的一卷书信，那出现在什么地方？就出现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到34节，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后面的课程当中呢，会继续的来研读这个旧约当中的新约的这个主题啊。但是这一段的文字是用的是散文的形式。还有什么地方用到散文呢？一些预言的象征性的行动啊。耶利米在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呢，不单单只是用话语，也不单单只是用文字，耶利米还把他的信息表演出来啊。比如说这个陶罐，打碎的陶罐陶器哈，再比如说这个腐烂的腰带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预言的象征性的行动，也就是说用这个耶利米的行动，用耶利米的表演来把上帝的话语呈现在众人的面前，非常的直观，非常的有震撼力。那么在13章1到11节、16章1到18节、19章1到15节、27章1到15节，这些象征性的行动当中呢，用的都是散文啊。那这是散文的这一种文学形式。那第二种的文学形式呢，叫做诗歌。诗歌也有一个目的。当上帝赐给我们诗歌的时候，其实诗歌所表达的是情感，是上帝的情感，是上帝的感受。所以我们透过诗歌不单单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我们更了解上帝的心意，它当中所蕴含的上帝的情感，上帝的感受。好，那么有几个地方是用的是诗歌。那第一呢，就是常见于审判、警告、责备性的信息，很多这种的信息用的是诗歌的形式。但是呢，不光审判的信息用诗歌，在30章到31章所谓的安慰之章呢，大部分也是诗歌。那刚才其实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呢，我有提到30章到33章的信息呢，全部都是讲到上帝的安慰的复兴的回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在这当中，我们特别也把30到31章这两章的经文呢，称作是安慰之章也就是说，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上帝赐下非常具有安慰的他的话语。但是在这两章当中呢，大部分都是用的诗歌的形式来记录的。好，第三种的文学形式就是传记或者我们叫做传记性的散文。那传记性的散文也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记录事实，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是用传记性的散文来记录的。那传记性的散文大概有三方面的用途。第一，就是耶利米的自传，耶利米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比如说第1章的第1节到第3节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也给大家读出来过，讲到耶利米的背景，他蒙召的这个自传，这个用的是传记的形式。那第二呢，耶利米个人的经历比如说他被这个圣殿的主管被这些宗教的上层的人士来苦害来击打用枷把他夹住来攻击他，那么这个呢用的是传记的形式比如说出现在20章的第1节到第6节。再比如说这个犹大的历史事件刚才我讲到的这种国家的历史兴亡所记录的这些事实， 比如说在39章1到18节，还有52章的1到34节，这些记载历史事实的时候用的也是传记性的散文。好，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的文学当中所包含的三种的文学形式：散文、诗歌和传记。那在耶利米书的文学这个话题当中呢，我还想跟大家来探讨另外的一个文学的特点，就是耶利米书到底有哪一些的文学的技巧，耶利米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文学技巧，或者说巴录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文学的技巧来表达上帝的话语。第一，耶利米书第一个的文学技巧，我们发现耶利米书的修辞啊，极其的尖锐传神，是非常深刻的，是一针见血的啊。比如说在第5章第8节啊，神的话这么说哈、耶利米就指责那些犯奸淫的、那些犯罪的神的子民，说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啊，把他们比喻成那个喂饱的马啊，犯了那个淫心呢啊，那个要犯淫乱的罪，向邻舍的妻发嘶声啊，发情的马啊，用了这样的一种形象啊手法来表达这些犯罪的啊陷到淫乱里面的神的子民啊，所以他的修辞极其的尖锐和传神。那第二个文学的技巧呢，就是在耶利米书当中，他常常使用反问句，用显而易见根本就不需要回答的这个答案来表达强烈的语气。那比如说在第2章32节有这么一段话啊，这个耶利米就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那在这个反问句当中，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就是处女不会忘记她的装饰，心腹也不能忘记她的美衣，但是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用这个显而易见根本无需回答的这个答案来表达神的子民忘记神、背逆神的这种的罪，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啊，那所以加深了耶利米书的信息的这种力度。好，耶利米书第三个文学的技巧呢，就是耶利米非常擅长使用生活化的话语或者是这种图像啊来传递信息。比如说在第8章第20节啊，耶利米书就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麦秋、夏令都是非常生活化的语句，也是以色列人常常要面对的生活的常识。但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却还没有得救，那么就让以色列人非常容易抓住他的信息到底要说什么。再比如说在15章18节，耶利米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那这个是耶利米对上帝的一段祷告，当然是一个抱怨的、一个痛苦的祷告。但是在这个抱怨的、痛苦的祷告当中呢，耶利米就用到了一个生活当中常常可见的一个图像，就是流干的河道。那原来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它有旱季也有雨季啊。当雨季的时候呢，这些河流呢就有水，但是当旱季的时候呢，没有雨、不下雨的时候呢，很多的河流就干涸了，是没有水的。这个是在巴勒斯坦地随处可见的。所以耶利米就用这样的一个图像，用这样的一个生活化的话语来表达他心里的那种极痛苦的、极其深刻的那种感受。好，这个就是耶利米书当中的三种的文学技巧：修辞非常的尖锐传神，他常常使用反问句，而且耶利米很擅长使用生活化的话语或者是图像来传达他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其实在新约当中你发现 耶稣基督在传讲他信息的时候，也是非常擅长使用生活化的话语啊，所谓的道成肉身来传他的道。比如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比如说地上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这些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其实都是常常看见耳熟能详啊，他们常常所接触到的一些生活化的图像。那么把这些生活化的图像用到神话语的传讲当中呢，能够让听到的人容易接受，容易理解，容易明白。好，在这一课当中呢，我要跟大家来探讨另外的一个大的题目，就是耶利米书的结构。好，我们怎么样来给耶利米书分段？耶利米书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从一开始就说，耶利米书的编排不是按照时间次序的，也不完全按照主题来分类，所以不容易分段。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耶利米书的中心是神的话语，不管这个话语是审判的话语还是复兴的应许，都是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利米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所以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可以成为一个我们来分辨它结构的线索。另外呢，我们还发现这个二十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二十章之前啊，从第一章到第十九章呢，基本都是耶利米与神互动啊。耶利米领受上帝的话，耶利米对神祷告，神的话是这样讲，等等等等等等。这当中没有第三者出现，基本上都是耶利米跟上帝之间的互动，没有出现其他的人。 但是从二十章之后呢，从圣殿总管巴士户尔攻击耶利米开始，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那个耶利米的个人的经历啊，用传记的记载在耶利米书二十章的啊，就是这件事情。巴士户尔从耶利米书二十章啊，圣殿总管巴士户尔攻击耶利米开始，后面的经文各色的人物就粉墨登场，不断地出现在耶利米书当中。当然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是质疑神的话，背逆神，抵挡神的仆人，是这样的一些人。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从二十章开始就有了一个新的耶利米的写作的方法，就是不单单是他单独传讲神的话，也不是他在向神祷告，而是他把人对于神的话语，人对于他的这一位神的仆人的态度，把它记录在了耶利米书当中。那所以根据这个呢，我就把耶利米书一共分成了六大段。那每一段呢都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的，每一段的主题都是耶和华如此说，他到底说了什么，人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线索呢，一个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一个发现呢，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啊，题目叫做什么呢？叫做耶和华对我说，感叹号，然后破折号，神话语的照命。也就是说，耶利米书的第一章他所告诉我们的是耶和华对我耶利米说了什么。耶利米的一生神都对他说话，但是第一章特别是侧重在耶和华的话初初临到他的时候，也就是说神的呼召，神的召命临到耶利米的这样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一段就是第一章，耶和华对我说，然后感叹号，后面的破折号就是神话语的召命。那第二段呢，就是从第二章到第十九章，那这一段呢都是耶利米在传讲神的话，就是他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讲出来，他没有加进人的回应在里面。所以第二段，第二章到第十九章，题目就叫做耶和华如此说，后面是省略号，然后破折号，神话语的传讲。第三段呢，就是从第二十章到第三十八章，这一段是在讲人对神话语的回应。当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应，他们基本上都是质疑神的话，不信神的话，攻击传讲神话语的仆人。所以第三段还是叫做耶和华如此说，但是后面是一个问号，这个是从那些抵挡神、质疑神话语的人的立场来讲出来的这句话，耶和华如此说，他们不相信神的话。所以第三段的题目叫耶和华如此说问号，然后后面的一个破折号，神话语的回应。还有第四段，第四段呢就是第三十九章到第四十五章。三十九章到四十五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犹大整个国破家亡的过程，他亡国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一段呢，我给他取了一个题目，也叫耶和华如此说，但是是一个感叹号，意思是说神的话终于应验了，按照神的话所预言的，犹大真的国破家亡。所以他的题目是耶和华如此说，感叹号，后面破折号，神话语的应验。还有第五段，也就是最后的后面还有两段哈。第五段，第五段是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呢？上帝不单单只对犹大人，只对他的子民说话，上帝也对犹大周边的诸国诸族来说话。所以第五段，也就是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记录的全部是上帝对犹大周边诸国的预言。题目叫什么呢？我给他取了一个题目，叫做耶和华 对列国说，破折号，神话语的延伸，从犹大人的身上，神的话语延伸到了列国的身上。还有最后的第六段，第六段就是第五十二章。第五十二章呢，叫做历史补记，把当时发生的国破家亡这些君王的命运，最后用了一章来补录，那叫做历史的补记，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五十二章。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刚才跟大家所讲的就是耶利米书二十四课研读课程里面的第四课。这一课呢，我们探讨了两个大的话题，第一个是耶利米书的文学，第二个就是耶利米书的结构。好，我们下一课再见。